OK。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每一章，常常都是很长。那么今天是讲到斯蒂凡，斯蒂凡的一篇讲道。有人给我 feedback 说我的讲道很长，斯蒂凡今天的讲道也很长。今天要读他这一段经文的话呢，是很长的，所以我就把它浓缩了哈。那我就我来读，而且我会读得很快。今天的这个主题，我称它为"殉道者之生与死"。一个殉道者，他的生命若是他的生命若是说若是没有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话，他的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我们要先谈到他的生。首先，这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第9章23到25节，这一段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哈，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对呀，好。是不是电池还怎么样？OK，好，在他们 fix 之前，你们后面就来帮我 advance 啊。那我还是在这边读好了。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蒂凡说：“荣耀的神对亚伯拉罕说：‘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们和他的后裔为业。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教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他使他们做奴仆的那个国，我要惩罚人，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人都来。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里。直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叫他们丢弃婴孩。那时摩西生下来，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给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弟兄以色列人，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忽逼他打死了那埃及人。 摩西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行了奇事神迹。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人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我在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莫洛的帐幕和李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主，我们一起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亲近你，为的是要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主啊，求你借着圣灵感动我们，疏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孩子所讲的没有孩子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做拦阻，让听的心中也没有自己的意思来拒绝。主啊，因为你的话语就是你的心思意念，愿意你今天在这里掌权，愿意我们能够谦卑自己，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领受主你今天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叫我们不仅仅自己蒙福，也成为万人蒙福的一个管道。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今天 斯蒂凡他因为我们上次应该讲到了哈，斯蒂凡他非常有力，他在分享福音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的有效，使得这些犹太人非常非常生气。其实最生气的不是这些犹太人，最生气的是我们的敌人撒旦，所以他鼓动这些犹太人要去拦阻他。那么斯蒂凡充满了神的智慧，就讲了这一篇道，很长的哈。那么他基本上就是把整个的旧约浓缩成为这60节。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看一看，神今天要借着这60节，借着斯蒂凡向我们说什么样的话。斯蒂凡他被控的罪名是什么呢？他们买了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谤读摩西和神的话，这就是两个极大的罪名。谤读摩西，摩西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说呢，几乎就是神了，对不对？他们跟神之间就是摩西，他们不愿意跟神打交道，为什么？神太可怕了，一不当心的话就挨骂挨揍，或者是丧失生命了，在西乃山，记得吗？所以他们就说啊，摩西啊，求你跟神说话，不要神跟我们说话，然后我们听你的。所以摩西在这些人的这个心中呢，那个地位是仅次于神。然后呢，他不仅仅谤读摩西，而且谤读神的话，这是他们给这个斯蒂凡的一个控告哈。然后所以呢，他们就耸动百姓并文士，忽然来捉拿他，带到公会，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蹋圣所和律法。这边又提出了这个圣所，所以等到后面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应该已经读出来了，斯蒂凡回答了这个问题。好，我们也曾听他说，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假如他们的这个控诉是真的话，那个这个是罪大恶极的啊。这个斯蒂凡他就在这一篇道里面，他就回应这些问题。所以在今天这60节里面啊，我刚才已经浓缩了很多啊。第一个呢，第一部分啊，就是很长的，从第2节到第53节是斯蒂凡他的答辩 ，OK。然后呢，众人的反应，到了第54节的时候，众人就已经开始有反应了啊，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愤怒，就要把斯蒂凡呢抓起来，用石头要把他打死。在斯蒂凡还没有死之前，他就有一个回应啊，这是在59到60节。那么最后呢，我是借着罗马书第14章啊，跟14章第8节里面他所说的，就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话语哈，这是另外一个人的话语，殉道者的血成了教会的种子。所以建立教会呢，那个代价是很高的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啊，因为今天真的是很多哈，我就必须要讲的比较快一点。斯蒂凡的答辩，他是很有智慧的。你要跟人家要讨论的是辩论的时候啊，你要从哪里开始呢？最好的地方就是从一个 common point， 我们都从一个地方，从那地方开始。不过顺便提一下哈，也许我们都是属于 intellectuals 啊，都是受了一些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受了高等教育的时候，我们比较不喜欢输，不喜欢错，所以我们经常会有讨论或者进入辩论， 甚至于还争论讨论，各位大家互相交流辩论的话呢，那有人是说真理是愈辩愈明，假如你真的是这样的话呢 It's OK， 也是很好的啊。我辩输了我不觉得没有面子，我是觉得说你讲的比我讲的有道理，这是辩论的目的。但是千万这个避免争论，争论的目的是什么？我赢了，我对了你输了，我对了你错了，那个是避免，因为那个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的哈。他实体反开始呢，从这个 common ground 大他们这个他们跟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共同点，亚伯拉罕蒙召，他提到这一部分。他离开家，从哈兰，然后到了犹大地，神应许他要将这个地给他 ，OK。然后他又描述以撒、雅各及十二先祖的事迹，这些你们若是读了圣经读过的话，读了尤其是旧约，应该是很熟悉的。那么先祖嫉妒约瑟，这个里面应该很熟悉啊。What happened？ 他们就把他卖了，卖到埃及去。然后呢，他虽然没有讲这几句话，他当中有影射说，你们今天带耶稣就像当年先祖带约瑟一样。然后约瑟成了埃及的宰相，将雅各和全家75人都迁往埃及。这个里面呢，其实我认为又隐藏了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信息。因为你们明明是你们亏待约瑟把他卖了，结果到后来约瑟不计前嫌，因为约瑟不是为了自己，他是得到从神来的这个使命，要拯救全家。耶稣基督被他们所卖，但是他在加上最后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赦免他们，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在约瑟所做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在埃及为奴400年， OK， 这是讲到。然后呢，他又提到摩西的一生，讲到他的出生。然后呢，他摩西在埃及受预备40年，受40年的这个教育，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已经觉得他自己蛮不错了，受到最好最好的教育，当然他的身体也是相当不错的。结果他就开始用他自己的意思去打抱不平，这抱不平一打，打出问题来了。所以我是觉得我是这么说，他在埃及受到高等教育，但是呢，神让他在旷野当中我称他为旷野神学院，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预备什么？预备他的心，让他能够预备好。所以等到他预备好的时候，神才来呼召他。在这个地方我们注意一件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他自己认为他预备好的时候，他在那边要做事情的时候呢，神让他去了旷野。但经过40年的磨练，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不行，这个时候神就说你预备好了，因为你知道你不行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会依靠神。他在那边带领了这个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当中40年，行了很多的奇事神迹，并传递神的圣言给我们。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得到，摩西在这个最后的40年当中，他再也没有靠他自己。他一出了问题，连这些百姓，他所带领的百姓来攻击他的时候，他都没有用他自己的那些才能，他向神去祈求。这是他在40年当中所学到一个非常 难以学到的工作功课。那么在这边又讲到司提反又提到说祖宗的叛逆，这个一下把过去很多这些事情，这个 common 啊，这双方都同意的这些，突然话锋一转，他说我们的祖宗心系埃及，所以呢求亚伦造金牛犊，并献祭给那个像。以色列人40年间在旷野，你们也为此被掳到巴比伦去。在这个地方他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先祖是有一个拜偶像的心，他们的罪是什么？他们的罪就是只为了自己。他们为什么让摩西来跟他们讲话而不要神来讲话呢？就好像有一些家庭里面孩子喜欢跟妈妈讲话，不喜欢跟爸爸讲话，为什么？爸爸讲不通的，他说一不二的，所以呢就找妈妈，跟妈妈赖一赖皮，撒撒娇啊，然后呢妈妈就跑去跟爸爸讲。这个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一种心态。结果呢摩西不见了，才不见几天嘛，当然对他们来说是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他们就要另外找一个，不是直接找神，另外找一个。这个金牛犊代表所代表的偶像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偶像到底是什么回事啊？当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偶像，但是简单的说哈，偶像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人想要借着仪式献祭啊，各种不同的方式去掌控神，使得神愿意给我想要的。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不得了的，是最伟大的，最爱我们的，没有话可以讲的。他只有一个毛病，他不听我的话，我要的他不给我，我不想要的他要给我，所以呢这个很麻烦。偶像的话呢我只要献祭给他，他就给我所想要的。以前在 Topeka 我在里面服侍，遇见了一位姐妹我很喜欢她。为什么呢？她在教会当中非常非常热心，传福音啊，还有这个服侍啊，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有一天呢我注意到他没来，后来他们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呢就找我谈谈，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他去信法轮功了。我说这你有的最好最好的怎么会去信法轮功啊？其实很简单，法轮功很灵，我要什么祷告很快就可以得到了。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若没有足够的成熟度的话，我常常还不够了解是怎么回事情。我现在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常常我会重复就是说我常常向神祷告，向神感谢没有听我的祷告。因为我每一次祷告神都听我的祷告的话呢，那我今天就惨了，我就不会，不知道我会干一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什么糟糕的事情。我们向神祷告是我们的权利，神听，神他保证他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误解了，说神听我们的祷告就是按照我所求的给我，不是这样。神他总是听我们的祷告，然后他给的是他认为对我们是最好的，不是让我们所求的。祖宗的叛逆，其实那个时候的祖宗的叛逆，今天还是有同样的问题。然后他又讲到摩西造法柜与帐幕，而他们是摩西是按照神在山上所给他的那些信息那些图样 给他造这个造这个帐幕。那么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来承受为业之地，直到大卫的日子。那么记不记得这个帐幕还有什么？还有约柜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神不喜悦他们去打仗，不喜悦他们所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他们就打败了。打败了之后呢，他们的想法，其实若是我没有看这个圣经，我不认识神的话呢，我可能会做同样的事情。啊，我们打败了是因为神没有与我们同在，那我就打请神来嘛，他又不来，那我们就把他绑架来。神能够被绑架吗？神他宁愿让他自己的约柜被绑架了，他也不听这些人的祷告，因为他们是犯了罪。神他自己能够 take care， 他能够照顾他自己的约柜啊，这个啊应该你们很熟悉啊，我们就不讲了。这个时候他又提到关于圣殿，因为圣殿呢就是会幕之后。不过有一件事情很特殊的哈，会幕是谁的，是谁的意思？人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会幕是神在山上给摩西的一个一个图样，神的意思。圣殿是人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是人的意思。我们刚才读了圣经，它上面说天地都是我所造的，我怎么会住在你这个小小的这个圣殿啊？你看起来很伟大，这个地方装不下的。所罗门王他在祷告圣殿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出了一个大问题，大卫的意思要为神造殿，神呢我觉得说神是勉强同意，但是不让他造，让所罗门来造。他但是提醒他们说，这个不是我安息的地方，只是说有一个焦点。这个没错，圣殿约柜呢都是圣物，但是不是神自己。他们所犯的错误就是把圣殿把约柜当成一个要挟神的东西。我们千万不能，人有这个毛病的，人有毛病。我到了很年纪蛮大的时候，大概到我中年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啊，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孩子啊会要父母。孩子怎么样要挟父母呢？用父母的爱来要父母。你的孩子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我已经忘了是什么事情了被妈妈责骂一顿，我心里很生气，心里很生气。所以呢我坐在这个淡水河旁水源路边，我就说我跳水自杀，让你哭死。我希望你们没有这样做，有这种想法哈。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们用父母的爱来要挟父母。其实我们人跟我们来要挟他，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掌控，要他给我们所要的，而不是说他为我们安排的。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问题。OK， 那么斯提反呢反控，你们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你们的祖宗逼迫先知，先知们传说那一者就是弥赛亚要来，你们却把先知们杀了。先知说弥赛亚了要来，他们把先知杀了，等到弥赛亚真的来之后呢，就把他又卖了又杀了。 你们自己已经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然不遵守。哪里啊，我们有遵守啊，你看法利赛人他们遵守，遵守得很好啊，甚至 连耶稣都同意啊，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超越啊这些法利赛人。但是他们的目的呢，遵守律法的目的是要得到我所想要的。罪的问题就是一个字，就是己，自己的己。在克西马尼园，两个人赤身露体，不觉得羞耻，因为他们没有 self-consciousness。 中文怎么说？怎么讲 self-conscious、自我意识。他们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跟神的那种关系好到一个地步呢，乐园一样，他在里面，他们不感觉到他们自己的存在，只是跟神在一起。可是等到观念放在他里面的话呢，第一件事情就注意到赤身露体，感觉羞耻。这个 self-consciousness 自己的观念呢，这是一个罪的根源，因为有了己，我就有我的 desire， 我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麻烦就来了。众人呢开始马上一听到这些话呢就受不了了，他们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像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是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有人就提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以前都没有注意到了哈。我们以前看到都是说耶稣是坐在神的右边，他在那边坐着为王，在掌管一切。诶，这个地方特别讲的他是站在的，站着。通常站起来的意思是什么？是迎接，迎接。所以在这边呢，耶稣基督已经跟他预备好了，他的时间到了，他所做的事情也已经做完了，耶稣基督站起来迎接他。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服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这个地方是第一次提到扫罗。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讲很多。那个意思就是说，扫罗呢，是参与了这一些迫害斯蒂凡的这一群人。因为扫罗他是法利赛人 no 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是很厉害的。斯蒂凡的回应呢，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最后的几句话，求主耶稣接纳我的灵魂。还有呢，又跪下大声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这句话谁说过？耶稣基督他自己说过，不将这罪归于他们。斯提凡跟随耶稣真是跟随到底了。我们说中国人常常这样说的，得到某某人的真传。斯蒂凡呢，得到耶稣基督的真传，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心是要万人都能得救。斯蒂凡的目的也是要这一些反对他的人，希望他们能够得救，而不是像耶稣基督的某些门徒啊。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吗？他的某些门徒看到这些人，撒玛利亚人还有什么人，他们不听，是说，主啊，可不可以让我们从天上叫火下来把他们烧灭。 立刻受到耶稣基督的责备。这些门徒还没有摸到耶稣基督的心，斯提凡摸到了，所以他说同样的话，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这些人能够得救。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但是我在这边猜想哈，小罗虽然当时喜悦他被害，但是我相信斯提凡的死对他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在他里面当时可能还没有搞清楚，慢慢这一件事情一定会在他的脑筋里面天天的让他去思想。殉道者的血成了教会的种子。我们一起来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哈。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件事情我们在斯提凡的身上看得清清楚楚，他根本不在乎活或者是死。我们也应该是这样。什么原因？你的使命是什么？若是你活着可以完成你的使命，你就不应该死。若是你要借着死才能够完成你的活命，你的使命的话呢，你就不要苟且偷生。就这样一个意思。斯提凡把这句话呢，把它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来了。这里我转一个另外的一个观念，天国又好像商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他说是他是一个商人啊，英文讲商人的话，通常我们说是 merchant 或者是 trader。我觉得 trader 这个字呢是蛮适合的。Trader 是什么意思呢？直接翻译的话就是交换 trade， 我把我有的跟我想要，你有我想要的东西，我们交换 OK， 是一个交换者。商人就是一个交换者，另外呢我称他也是一个投资者，用我认为很有价值的东西去换什么呢？换对我更有价值的。投资100万收回50万，这个上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哈。不过这是大大的亏本了。你要 trade 要交换的话呢，你一定是把一个你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要不然的话人家不会要的。但是去换一个你认为更有价值，对你来说更有价值的东西，这个就是商人，这就是 trader OK。 殉道者他们为什么殉道呢？蛮久以前我就注意到这个，以前都不知道的，就是说殉道者 martyr， 我们称为 martyr， 但是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当我们讲到见证的时候，见证人的时候，他所用的字叫做 martyr， 所以说 martyr 跟 witness 是同样一个字。我就觉得这两个字怎么会扯在一起呢？所以就花了一点时间去好好的思想一下，就发现什么叫做见证。见证从字面上就是说你亲身经历的，去看见的或者经历的，你把它说出来来证明见证 OK。 在生活当中呢，活出真理，必要的时候甚至于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在军队里面或者是两国交战的时候，常常会抓到俘虏。你知道他们抓到俘虏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就把俘虏就宰了，他们第一件事情呢 审问，审问的时候呢还用刑，一直到说你把这个机密来告诉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哈，起码是在美国，我当然这个也是在看电视看电影上看到的，美国的军队对于这一些军人他们的要求是，别人当你捕的时候，他们要审问你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你是什么名字啊，然后呢你可以告诉他你的军籍号码， That's all， 什么都不要讲。所以在电影上你常常可以看到这个啊，他们被打得不得了的时候啊，他们只说这两个东西，常常他们都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偶尔呢，那些为了要什么，为了要活命，为了要能够避免这些啊这些用刑哈，所以他们就讲出了他们所想要听的。但是若是他认为这个人认为我把这个机密讲出来之后，那整个的部队或整个的国家都会要受到损伤的时候，他可能选择就是不讲，你要杀我就杀了吧。这个就是 martyr， 这个也是见证。我们今天所讲的见证都好像是说做一个见证三分钟五分钟讲一个见证，其实见证真正的意思呢，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时随地都活出来的。那个意思并不是说用嘴巴讲的见证不重要，而是说让人家看见的见证是最有效的。等到别人看见了见证觉得很稀奇的时候，他会来问你，这个时候你讲就更有效了。啊，我是听到好很早以前就听到有人讲这个故事啊，我没有去做这个 research 啊，但是我觉得是蛮有道理的。他是说耶稣不是说吗，若有人要你陪他走一里路，你不要拒绝，而且你要陪他走两里。啊，他们说这个故事的背后呢是这样子，因为当时罗马人呢，他们是掌管那个地方，他们有权柄。但是罗马兵呢，身上背的这个行李是很多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很多东西的，蛮重的。所以呢，有这个规定，罗马兵有权抓住任何一个年轻人，成年的年轻人啊，有的是少年人，抓住他们来替他背他啊这些东西。但是呢，罗马是一个讲究律法的国家，你只能够强迫他走一里路，走完一里路的话呢，你就要另外找一个人啊，这么回事。那当然这个罗马兵呢找了一个人的话，那这种就觉得很倒霉，今天还被抓了，走完一里路的东西一丢就跑了啊，这罗马兵就觉得啊，赶快再找一个吧，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找的这个呢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少年人，基督徒这个少年人呢就很欢喜快乐的帮他背，然后呢就开始要跟他传福音。结果他才没有讲句的话，这个罗马兵就说 Shut up and walk， 我才不要听。 OK， 走完了一里路之后呢，罗马兵心中正在想说我还另外再找一个，突然这个小孩就说 Sir， 我可不可以帮你再走一路，再走一里，这罗马兵那个啊，你说什么还要帮我再走一里，是啊，好啊好啊。然后这个小孩就被他，然后高高兴兴也不讲话。假如你是个罗马兵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你心中就憋死了，你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就会来问他，这个时候他就会听了，他就可以听得清楚是怎么回事情让你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在生活上面有见证，当我们在用嘴巴来讲这个福音的时候，那就非常非常的有效。 寻道者呢，他就是一个交易者，他舍弃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交换有更高价值的东西。因此寻道者他也是一名投资者，他是投资什么？投资在天国啊，将他的财宝积攒，财宝在天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是商人，我们每天都在做这种交换以及投资的事情。我们上班，其实上班就是投资啊，也是一种交换呢、啊、用你的才干，用你的技能，用你的知识，你看花了这么多时间受教育啊，还有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创造力，你的情感、个性、意志、欲望、时间等等，这些都是你的资源。你去上班的时候呢，你就借这个工作换取钱，然后用这个钱呢换取你所需要的东西，你是不是一个投资者？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投资者，不过有的人投资他的回收很好，有的人投资回收并不是很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想想看，你的交易，你的投资值不值得？你在什么地方花了这么多这么多你自己的资源，换来什么东西？Elizabeth Elliot 啊，伊丽莎白·艾略特，这个人他讲的这句话，人若没有值得为之而死的事，也就没有值得为之而活的意义。你想想看有没有道理？你若是有一样东西你愿意为它而死，你活着才有意义。你若没有任何的东西你愿意为它而死的话呢，那个活的那个意义呢就好像是没有什么了。所以殉道者的理念哈，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了全世界却丧了自己的生命，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在这边我特别把天天两个字啊，把它 highlight 啊，画出来。天天代表什么意思？天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成为神的见证呢，这不是一个项目，不是一个 project。 我们喜欢做项目，因为有开始有结束，做完了 check 结束了。但是成为神的见证，这是不是一个项目，这是一个生活方式，是天天啊，没有结束的日子。简单说，你若只关心今生属肉体的生命，你就会错过属天的生命。你要以属肉体的生命为代价，也就是说做一个投资，才能够得着属天的生命。这就叫做舍己。我的这个属肉体的生命啊，就不重要不值钱吗？当然不是。神自己说，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要保养顾惜。我们华人更是清楚，我们说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它是很重要的，但是它是一个暂时的，它是今生的，我们要考虑到不是。所以你要以属肉体的生命作为代价，作为投资。所以在我每天的生活生命，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跟天跟这个啊永生啊要挂钩，都有一个永生作为一个 focus。 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得到属天的生命。 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这个属暂时的属肉体的生命呢，也开始有了永恒的价值。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这个肉体的生命当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见得都有永恒的价值。我若是把那些没有永恒的价值我放在一边，你会发现你突然有多了很多很多的时间，而这些时间去做一些有永志的价值。那你说，那这个生命会觉得很枯燥，很惨吧？ OK， 我喜欢打球，这个我现在打球跟永生有没有什么关系啊？你觉得有没有？有，要看你怎么打。有一个人说，我实在很喜欢打高尔夫球，所以呢，我等到一退休之后呢，我就天天去打高尔夫球。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是很可笑的，是我的。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很喜欢，不但打撞球，而且打上瘾了。那个时候就说，等到我将来有钱了之后，我要在我家自己装撞球台，上瘾了。那么那个人呢，上了这个高尔夫球两个礼拜之后，他不去了，很没意思。他那个是浪费时间，但是并不代表说打高尔夫球这件事情就是浪费时间。你们知道，在英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叫做 entertainment， 还有一个是叫什么？recreation， 这两个意思非常不一样。 entertainment 的话，是它焦点在哪里？在 pleasure， entertainment， pleasure， make me happy， 让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 entertainment。 recreation 呢，是 recreation， 是让你能够重新得力，使得你可以走更远的路。所以是非常不一样，但是我不能够说几两句话就说啊，分成两步，这个不能做，因为这个没有永恒价值，那个没有可以做有永恒价值，不是那么简单。但是你要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做这件事情的意思是为了要医治我的身体，或强健我的身体，或者预备自己将来我可在传福音上面呢，或者是为神做服侍神的方面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Okay， 它的终点，它的焦点在哪里？所以我们的肉体的生命呢，若是为了永恒的缘故，这个肉体的生命就有了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叫如何舍己。我们买车买房买电脑有什么不好？但是他们都不是为自己而存在，他们是为了服侍人。我们人呢，也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是为了荣耀神而活。所以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跟荣耀神这件事情挂钩。耶稣再三强调舍己的观念，因为撒旦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将这个己的意念撒在夏娃的心中，使人落入了罪的捆绑。所以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只顾舍人利己，而不愿意舍己利人。舍己是一种每天都要实践的生活方式，在家、在单位、在学校、在教会、购物、开车，随时随地都以如何使别人蒙福得好处为目的，而不是说我又吃亏了。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什么叫做公平，当人在教唆不公平的时候，其实真正的意思不是不公平，而是我吃亏了。我相信我跟你讲过哈，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在他的这个单位里面突然偶然发现了在同事当中都是做同样的事情啊，我的薪水是最高的，比他们都高很多，公不公平啊？不公平啊。那我会不会找老板说不公平？ 没有人这样说的。若是你找到另外一个人，他的薪水是最高，可是你觉得我做的比他还多的话呢，你得马上找老板了，说不公平。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我吃亏了。其实我相信耶稣基督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借着吃亏来建，那个就叫做舍己。我们怎么样纪念殉道者？在五月的国殇日，我们要纪念这些人，因为他们真的是把自己的生命舍下了。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些殉道者，用他们的生命生与死见证了神的真理以及荣耀，激励了许多后世跟随他们脚中的信徒。所以呢，特土良，这是早期的一个教父，他就说殉道者的鲜血呢是教会的种子。这个我们现在就不能够讲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光是这个外邦人，天主教对于这个 Protestant 就是基督教的这个信徒也都是血淋淋的。殉道者之死，斯蒂凡他是现代的新约时代的第一位，他用历史的事实还有他的经历捍卫他的信仰，所以他的死呢是大规模迫害的一个开始。但是神借着这个大规模的迫害，把耶路撒冷的圣徒呢打散了。你知道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有可能也蛮羡慕这些叫什么 mega church， 哇，他这个教会几万个人，他们钱一定够用的。但是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mega church， 彼得讲到3000人之后又5000人，马上这个教会就变那么大了。而且他们呢都是捐款房屋公用，那多好啊。但是耶稣基督是说大使命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但是不是要停在这里，要到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然后才到地极。你们全部都挤在这里，所以借着这些逼迫使得大使命的这个巨轮呢开始往前面走。这些就不讲了哈，这边是讲到说每一个使徒他们是怎么样死的，每一个人都殉道。保罗自己在公元67年在罗马被尼禄皇帝折磨并且斩首。约翰胡斯，我不晓得你们听说过哈，他拒绝否认耶稣基督是主。那些逼迫他的人其实呢也没办法，因为他们很喜欢约翰胡斯，但是上面的有命令下来要他否认。他就说你只要讲一句话，这不什么大不了的你只要说耶稣不是我的主。他的回答，他已经80多岁了，他说我在巴斯我的主对我都是那么的好，没有任何一件对不起我的事情，我怎么可以在这个时候来否认他呢？所以他们就把他在柱子上活活烧死了。他为主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在厄瓜多尔有5个人，他们呢受到神的呼召，要到南美的一个地方去做宣教。结果呢有一天他们下去了，全部都被乱毛刺死。那个时候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杂志叫做 啊，生活杂志 Life， 你们有没有人见过这个杂志？ OK， 这是很老的一个杂志，它的这个大条头条新闻就是说 Go ye and preach the gospel, five do and die， 就是说圣经啊，解释就是说圣经是叫说你们要去传福音，这五个人他们做了，然后呢死了，他并没有说这件事一个好事或者是不好的事情，他只是说有让所有的人知道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传到全世界，结果呢感动很多，哎，因为他们的缘故有5000个人奉献做传道，然后其中有2个人他们自己的妻子遗孀很多年之后又回到那个地方去继续做福音的工作，后来那个凶手后来不仅仅信了耶稣，他成了牧师。那么在这个5个人当中，其中一个 Jim Elliot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名言，那个 Elizabeth 他的先生，他有一句名言，放弃留不住的以换取不能失去的，这人绝对不傻。这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有2部电影啊，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在 YouTube 上面有，是免费的啊，可以去看看，值得看。所以一个殉道者在死之前，他对真理的执着早已经显明在他的生活当中。殉道者是一个最聪明的交易投资者，他选择以只有世俗价值之物换取永恒的珍宝，使得他的生命在所发出的光辉更加灿烂。殉道者之死啊，很有生命活力的生命呢被切断了，实际上呢他们是从生命大学当中提早毕业，因为神认为说他活在这世上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就可以早一点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逼迫来自撒旦，却是神很多时候所允许的，为了要炼净基督的教会，筛除那些把神当作偶像来拜的假信徒或者这种错误的观念。舍己利人是爱的本质，哥林多前书第13章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过一个凡事因爱主而舍己的日子呢，是一个聪明的交易者，也是一个容神益人的一个寻道者。愿意我们在斯提凡的这一篇讲道当中，对于寻道这个观念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也更有一个甘心情愿愿去尝试的。寻道的意思包括见证以及舍命，但是寻道并不代表说你一定要舍命，你这个命本来就是很短的，你把你的生命投资出去换取神的荣耀，这就是寻道者。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主，很多时候你的话语啊，或许是太过深奥，或许是在我们心中这个自我的意识太强烈，成了一个拦阻。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领受，使得我们今生的生命要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也成为万人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